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跟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教师指南》的第26篇，我们能不能与上主直接相通？那么这一篇的第一段最前面，马上告诉我们答案，当然可以，因为你自始至终都没有跟上主分离过嘛。就是课程所说的分裂从未发生。那么为什么不能够跟上主直接相通呢？当然可以。他与圣子之间原本就没有任何隔阂。好，那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们觉得跟上主相通是这么的困难呢？因为小我的习气嘛，不只是小我，而是小我的习气。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于跟小我厮混太久了。那么所以第三句他说需要先清除真理道上的所有障碍，这个障碍就指小我。那么当然你可能会想到我们整本奇迹课程的导言。里面讲说这部课程它并不是要教你爱的真谛，这个东西无法教无法学，因为它本来在你里面就有，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要带你去寻找爱的，而是要帮你排除你体验到爱的障碍，不是排除你得到爱的障碍，你本来就有，而是排除你体验到爱的障碍，这障碍就是小我。好，那么中间呢，他说虽然他们就是有些上主之师的程度呢尚未达到那个境界，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与弟兄结合，应该就是指你跟我吧，就是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境界，甚至是完全开悟的境界，跟上主直接相通的境界，但起码我们已经开始了，而且是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也就是说我们的学习呢都不是怎么样跟弟兄去分裂，而是怎么样跟弟兄去结合的。好，然后在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呢，他还强调一旦与弟兄结合，上主的大能便已来到他们之中。好，也就是说你一定是要先与弟兄结合才可能与上主结合。好，那如果你里面有分裂之念的话，好，那是不可能说你跟弟兄分裂然后呢跟上主保持合一。好，因为弟兄跟上主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好，那你有这分裂之念就不可能是一个分裂一个合一。好，那当然从四层分裂这个角度来看，也是我们先跟上主分裂之后必然的结果，就是我们跟弟兄也会分裂。好，那这个跟弟兄分裂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内部分裂。好，因为弟兄本来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好，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心灵肢解成片片段段不同的个体，好，才出现了好像你跟弟兄是不同的。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已经能与上主直接相通的人呢会圆满的忆起自己的终极身份，那再也不受人世间的种种限制跟束缚。好，然后下面还提到他们可能已无形体。好，所以这个人呢就是第一句的最前面讲直接相通的人。好，当然这个翻译是没办法只能这样翻，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如果你已经达到直接与上主相通的地步的话，通常你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好，因为没有形体可见嘛。好，那不过人能跟他们的形象求助，那为什么说他们已经到没有形体的地步，但是你还是可以跟他们的形象求助？好，这个呢我们在前面的第23篇讲到耶稣在疗愈过程中是否有什么特殊地位的那一篇已经有详细讲过了。好，那你可以 refer 到那一篇。好，然后他们会在对你最有益的时刻及场合出现，如果说他们用形象的方式出现会引起你的惊吓，那么他们可能就是用传递念头的方式。好，那所以有些人他们可能会很嫉妒啊，或者说很羡慕那些能够看到耶稣的形象啊，或者看到观世音的形象的那些人。好，但他没有想到说他内在恐惧是那么的强。好，那所以如果说这些形象出现在他眼前的话，他可能会吓屁滚尿流。好，所以可能我们就是直接从圣灵那边得到讯息。好，那当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怎么样得到那个讯息一点都不重要，重要是你得到那个讯息，而不是得到，而是你要能够把那个讯息给接纳进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那么任何人向他们祈求都不会落空的。好，那当然这个是要以是正确的祈求啊。那如果你的祈求是怎么样去报复一个弟兄啊，或怎么样在小我的世界里面能够顺风顺水啊，然后叱咤风云之类的，好，那么这个祈求错误方向。好，那这样的祈求呢多一半大概都会落空的。好，然后他们不会忽略任何一人的需求，而且他们深知你所有的需要，也看得见你所犯的一切错误，但是他们却能对这个错误视而不见。什么叫做看见他所犯的一切错误，但是却能视而不见？好，也就是说他是看到你的错误，看到你的小我。好，圣灵能够看到你的小我，但是他能够不当真。好，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他才能够来帮助你做修正嘛。好，否则他如果当真的话，就跟你一起掉在这个小我的世界里面了。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上主之师偶尔也会有与上主直接契合的短暂经验。那这个短暂经验呢原文叫做 revelation， 其实就是启示经验。那么他写在哪边呢？在正文的第一章第二节。好，如果你想延伸阅读的话。好，但是在整本奇异课程这启示经验讲的很少。那可以说它的重要性并没有像是宽恕或者奇迹那么那么的重要。好，但我不能说它不重要啊，但是在奇异课程里面占据主要角色的是宽恕。好，那在那一节的讲解里面呢，我们有讲到为什么是这样。好，那他说呢，这种经验在这个世界上几乎都难以持久，就很多人其实都体验过启示经验。好，那么但是都是很短暂的。好，那有的人他奉献了毕生精力之后可以得到这个经验，而且还能够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这种案例其实不多。那为什么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然后持续体验到启示经验的人并不很多呢？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他写在第八句，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直接而且持久的与上主相通的话，那么他的肉体生命必然难以维系下去。好，那么这个是奇异课里面很著名的一句话啊。那么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个短暂的存在是多久。好，就总之他只是让你知道说不会太久啊，如果你已经真的达到完全觉醒的地步的话，距离你肉体的死亡好，或者说距离你断除轮回的那一天就不会太久。好，但是具体到底是多久呢，他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好，那原因并不是说有什么能不能的问题，而是说你愿不愿意的问题。那实际上当你到与上主相通的时候，身体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跟价值跟需求的。那么所以你最正确的选择当然就是最直接的选择当然就是把它给抛掉了。那因为你看弟兄都是圆满的，所以你不会觉得这个世界有什么缺陷需要你去弥补，有什么样的一帮很痛苦的很迷茫的人需要你去拯救，因为你看的都是弟兄的实相嘛。那在这样的一种境地之下呢，其实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快把身体抛下。所以难以维系下去并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好，那么他说只有极少数的圣贤为了普度众生而舍下自己的身体。好，其实这一句他真实的意思我觉得好像并不是到非常明确。好，他所谓舍下身体到底是 把身体抛掉呢，或者说是让身体继续在这个世间存活然后继续来做宽恕的教学呢，不太一定。好，那么他说所以他们需要借助一群人在束缚于昏睡中的人，好，就是你跟我，然后呢因着这群助手本身的觉醒过程使得上主的天音得以传扬于世。也就是说那些能够来传播宽恕的讯息的人呢，如果他到一个完全觉醒的地步的话，他很快的就走掉了，从这个世界上走掉了啊。所以好像我们就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步嘛，境地嘛，好，就是说我们能够找到的完美老师几乎没有。但是也并不是说一个老师不完美，好，那么必然你就没有办法从他身上学到东西，好，当然也不是这样。但是至少我们会有一个算是比较持平然后比较中正的看法，也就是说从很多老师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小我，好，所以你也必须要去鉴别，然后不要偶像崇拜。 好，切记不要偶像崇拜。好，那第四段呢，他说，因此不要为生活中的种种束缚而感到沮丧。好，你的任务是摆脱束缚，而不是逃脱束缚。好，那么你可以把这个束缚换成小我。也就是说，你常常看到自己因着小我而出的反应呢，不用感到沮丧，因为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要摆脱小我呢，就是要去面对它。好，那么你有小我是很正常的，你有小我才会来到这个地方。好，那么第四句呢，他说，但是你必须先搞清楚究竟什么有待解脱，才堪当人间的救主。好，那么有待解脱的呢，不是我们的身体，而是我们的心灵，是我们的心有待解脱。但这个讲起来好像道理很直接，很明白，但实际上我们的作为呢，却常常相反。好，那么再来呢，他说救恩不是一套理论，你得先看准问题再祈求答复。好，要看准问题，问题是一样在我们的心灵，而不是在我们的身体。好，一样讲起来好像很简单清楚明白。好，但是我们常常在做的时候，实际生活的时候就颠倒过来了。好，这是需要我们去觉察的。好，那么他说圣灵一定会给你答复，只要你准备好接受的话，你就会得到，而且你的每一个需求都会如愿以偿的。好，那么圣灵他在实相跟幻象的层次呢，都会给予你指引，但是这个指引呢，往往是出乎你小我的期待跟意料。好，所以很多人可能读到这个你的需求都会如愿以偿，会觉得有很多的问号，甚至会有愤怒出来，因为他觉得圣灵都不帮他。但这其实是求助的方式错误啊，这个是需要去自我反省的。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教师指南第26篇，我们是否能够与上主直接相通，答案是当然可以，而且你从未离开过他。